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实法不是正实自己的方法。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在整体配合上出现在具体做法上的不同的意见和认识，这就存在正实法还是正实人的方法问题。比如每个人都有一个办法，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都有不同的道理和不足，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怎么配合呢？有时甚至为争论到底采用哪种意见而贻误了该做的事，这怎么能完成救人的使命呢？我们在配合时放下的是自己坚持自我的观念，即使真的按照某位同修的不够完美的建议去做，大家共同配合弥补不足，也会使事情成功，因为我们都按照师尊的要求放下了自我，心性得到了提高，那么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我们的状态也就达到了法在一定层次上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做的事也就必成。我们这时按师尊的要求向内找，放下人的观念，证实的是法。相反，如果我们都坚持己见，认为自己的办法如何能使某事成功，而不愿配合他人，这都是在证实自己的方法本身，根本上是在证实自己。这样的心性下做出的事，无论在人的层面上那方法看上去多么完美，心性达不到法的要求，做出的事自然达不到正实法的效果。即使在方法本身并不完善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默默的配合，默默的补充，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放弃私，放弃个人观念的过程，是站在法的基点上，为的是达到救度世人的效果，而非执着于自我或限于在事物表面看问题。如果我们都能用神的思维境界和角度认识法、理解法，那么众生得救的希望就大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西元和大家分享一次破除邪恶迫害的经历。我是19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了，在伟大的师父慈悲呵护下走过了15个风风雨雨的年头，今年5月26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亲身经历并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师父的伟大，并验证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在此把这段经历谈出来与同修共勉。师父带我过大关，我们单位宿舍离市区偏远，附近有好多的村庄， 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大法的真相。我们学法小组一行三人商定，这天一起去一个偏远的集市上发放真相光盘。考虑到附近的村民都去赶集，发的面比较广，更有力地传播真相。男同修志远，67、68岁，用一个三轮摩托车拉着我和另一个女同修文杰，58岁，用篮子装了很多光盘就出发了。那天开始就不顺，后来遭绑架。我当时心里只有一念，给他们讲真相吧。我们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造福人类，讲邪党迫害法轮功，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三个都没有怕心，你一言我一语。一个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并拿出相机要给我拍照。我严肃地告诉他，你没有必要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只要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就行了。我又没请你，没经我允许不许给我拍照。这时又来了2辆警车，5、6个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在派出所，我们三个继续给他们讲真相。刚进去时心里有点不稳，忽然师父的一句法在我脑中浮现，你横下这条心去修的时候，你散失的都会回补上来的，转法轮。我马上平静了，心想我不能让他们迫害，要过好这一关。随后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救救我吧，我不应该在这里，我还要去救人呢。一边继续给他们讲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实例，修炼法轮功合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拿着本子和笔非法审问我们姓名年龄，问完后摁手印。当问我时，我不理他，心里发着正念，他喊我几遍不见回应，就用脚踢我脚一下，并大声呵斥我。我马上对他说，你知道警察法吗？志远也说他，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怎么这样对待我们？这个警察不再问我，站到一边说我顽固不化。我严肃地说他，你妈妈和我年龄差不多吧，你在家对你妈也是这样吗？他再不说话了。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姓马，我对他讲，共产邪党没干正事，历次运动整了那么多人，整了平反了再整，自己定的宪法根本就不遵守，迫害法轮功，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造福人类，你们不要助纣为虐。他说，好，你在家练吧，出来干嘛？我说，出来救人啊，现在天灾人祸的。志远也说，共产恶党完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好几个警察站在那儿听，我又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以前我们厂里那两个迫害我的人都遭到恶报了，现在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了，这个国法不行了，还有天法。所长说，你等着法轮功平反吧，等你师父来救你吧。这时我脑子里想起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印二，师徒恩这一句法，马上悟到师父会帮我的，心中更升起了信心。中午两个警察看着我们，其他人去吃中午饭去了。我和文杰给他们讲理，你们吃饭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我们没有罪，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我说，我们走回家吃饭去。说完就出门往外走。两个警察拉住我，我说，你们是不是想饿我们啊？别说没罪，有罪还得给饭吃呢。他们说，请示请示。随后拿来3个小馒头，我们三个吃完后喝了点水，我想得找出去的机会。这时文杰说，上厕所，看我们的警察打电话叫来两个女警察跟着，让我们一个个的去。女厕所在院子的东北角，院子很大，来回折腾了几回，最后他们烦了，不再叫人跟着了，让我和文杰一个一个的去。我从厕所出来，正好对着大门口，我仔细一看，门口传达室坐着4、5个人，门口一个警察在和另外一个人说话。我认出这个警察也是刚刚从集市上抓我们的其中一个。我看着一直往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我扭头往关我和文杰的屋里一看，正看见文杰和那个警察。这时门口传达室冲出一个人来，冲着我大声喊，你进来干嘛？出去。我猛然悟到， 这是师父让我走。我答应着，随后加快了脚步向门口走去。我看着门口的那个警察，心里念叨，他看不见我，谁也看不见我。就这样我一直走出大门，那个警察真的像没看见我一样。因为志远和文杰还没出来，我得找同修去救他们。很顺利的到了一个同修家，我把情况一说，同修积极配合，立即把消息上网给邪恶曝光，并通知本市同修发正念及时营救，又立刻通知附近的学法小组的同修立时发正念营救。机体发正念显神威，当派出所的警察发现我走脱了以后，立刻派出四五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骑摩托车分头追赶，并打开所有道路上的监控器搜找。文杰坐在一边看，心里想师父保护，别让他们找到。警察们找了半天一看没有，又把门卫的监控器也抱过来看也没有。这时所长像泄了气儿的皮球，无奈地说，跑了，这下真跑了。他怕文杰他们也跑了，就把他们两个人又换了一个地方非法关押。文杰被他们关在一个四面都是玻璃的小屋里，好几个监控器对着他，并开着空调冻他。文杰是刚刚得法三年多的新学员，以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后来修炼了大法，是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也不用吃药和化疗，一直身体很好。这次空调一动，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冷风刺骨，越来越支撑不住。正在这时，他忽然看到了头顶上方旋转的大法轮和万字符，心情很激动，这是他天目第一次看到这种殊胜的景象，增加了正念，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鼓励他，同修们在发正念加持他。这个时间恰好是我们在高密度冲着他两个发正念。志远又让人给他送进一件衣服，穿上了衣服也不觉得冷了，这样挨过了一夜。由于同修们有针对性的高密度发正念，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第二天还不到中午，这边的警察态度陡变，也不那么饿了，也不再逼问他们资料的来源了，也不问他们还练不练了，就把他们两个给放了。我第三天回了家，开始家里人还不放心，怕他们找我的麻烦，但我心里清楚，他们说了不算，只要心在法上，信师信法不打折扣，谁也动不了。我照常三件事没落下。以前由于邪恶的迫害，家人也承受了很多，特别的害怕，不愿让我出门，有时还跟着我，就怕我出去危险。我一说救人，老伴儿就说，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还救得了别人。我这次在正念的加持下，我堂堂正正从黑窝走出来的亲身经历，使他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他心里也很佩服。我再出去他也不大害怕了，也不干涉我做大法的事了。同修刘大姐的女儿听说这事后，也觉得大法超常，最近做身体检查，肝上长了个瘤子了，在大姐和我的劝说下，也开始修大法了。我们单位公安科原来做过我的所谓的转化工作的干事，也笑着主动跟我搭话。我想他明白的一面，也急切的要被救度，为以后我进一步给他们做三退打下了基础。通过这次经历，悟到了邪恶到最后也要行恶，环境宽松了，可在安全方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自己由于没有及时通知家人，我和同修家的大法资料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为此我们非常的痛心。讲真相，发资料是持之以恒的事，千万不能生出干事心贪多，三件事都得做好才行。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救人效果才会更好。正念来自于大法，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信师信法就会安全，即便是遇上了情况也是有惊无险。听到同修遇到危险的消息，应在最短时间内即刻上网曝光，集体发正念加持被绑架的同修，清除邪恶，曝光邪恶，是邪恶最害怕的，也是营救同修最好的办法。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在此也希望受过挫折的同修千万不可消极，什么大法的事也不做了，修炼是严肃的，不进则退。有缘今生得大法是我们的福气，只有倍加珍惜珍惜。在此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的无私的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钟和谈关于清除唱红歌的切磋。最近青岛同修和常人讲对唱红歌的抵触和反感，这是协党在年初布置的今年协党建党90周年大庆，准备从音乐、舞蹈、小说、戏剧、电影、图书等方面大造声势，唱红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节目。虽然从法理上我们都知道这是邪灵为其濒临灭亡之前的又一种形式的补充能量，但还是难免带着成人之心的愤懑和抵触，以致影响着我们清醒理智的讲清真相。记得师父曾讲过，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他只要一干就是败事丑事。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所以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件事来讲清真相，清除邪恶，制止这场红祸的泛滥。其实中国内部以及许多有识之士都对举国上下所谓的唱红歌进行质疑甚至反感，更有网民举例说，仅重庆一地以每人唱红歌花费150元计，仅服装费、道具费、补助费都不止这些，重庆要花掉数十个亿，如果全国搞下去，几千个亿就白白的浪费掉了。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搞医保呢？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唱红歌运动，其实就是一场转移国内国际视线的文革遗风式的闹剧而已。如果我们法理不清，对这件事带着常人之心反感和抵触，或泛泛而谈的发表一些什么邪党腐败等一些现象的抽象性的议论，达到不了讲清真相的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能用理智平和的心态和参与者或组织者展开就事论事的讨论，以理服人，这方面的材料九评共产党漫谈党文化及不少真相资料中有大量的事实可引用，可能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以下简单举几例。一，所谓社会主义好，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到了人民都吃不饱肚子的程度，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前苏联包括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东德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一样，所以其早就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解体了共产党，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道路。咱们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不也是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的枷锁放松一点，也就是共产党少管一点才达到的吗？说所谓的社会主义好，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二，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中共建政才60年，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早已存在，这是老少皆知的事情。而共产党的中国究竟好在哪里呢？请看中共统治60年都干了些什么，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在和平时期导致8000万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国历代在改朝换代时难免出现杀戮，但在取得政权后一般都是安抚于民、大赦天下。香港、台湾地区没有共产党统治，经济高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富强和谐，早就有亚洲四小龙之誉。没有共产党，中国就没有灭绝人性的屠杀，没有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变本加厉的贪污腐败，没有共产党，中国的工人就不会大量失业，农民就不会大量失去土地，没有共产党，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会遭到空前的破坏，民族道德就不会如此沦丧，没有共产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共产党在国际上臭名昭著，是国际大家庭的孤家寡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逻辑颠倒，应该改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以上是我在平时讲真相时的一些思路，仅举几例，意在抛砖引玉。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大脑中除了装大法，尽量多装讲真相的材料，尽量少装常人的名利情。真相资料就像我们救人的法器，多掌握一些法器就能多救人。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对不同的人讲真相的点滴。我在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我弟地理条件偏僻，与外界接触少，又多是60多岁的老年同修，只有我条件比较好一点，于是跑腿协调的事儿自然就落到我这里。开始只是简单的跑跑腿儿，随着酒瓶的出现，看到做资料的同修太辛苦，想分担一点，于是成立了小资料点儿。慢慢的，随着救人项目的增多，我的事也多起来了，为同修做周刊、真相资料，协调同修的练功带、MP3、大法书、酒瓶、光盘、讲真相、发资料，大大小小一切事儿。我修大法，我丈夫和儿子已经受益很多。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修炼大法，但很支持我修大法，做正式大法的事情。而且他们几乎都不在家，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自己支配。几年前，同村里一起干活的人问我，咱们村谁最有福？我说，真正得到大法的人最有福。他们说，那你最有福了。我说，我还刚刚入门。当然我心里知道，我是他们中最有福的了，因为我有宇宙间最伟大的师父，我有他们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太多太多的无价之宝。酒瓶问世之后，我首先在亲朋好友中讲，开始我丈夫的同事到我家，我给他们讲，我丈夫由于害怕，就说一些使人家听不见真相的话，帮倒忙。人家走后，我就为以后讲清真相扫除障碍。我对丈夫说，我知道人面临危险，能不告诉他吗？他说，别人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谁是别人，谁是自己？你舅舅也是别人吗？能眼瞅着他吃亏吗？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人命关天的事儿，能不告诉他吗？本来别人来，我多是一对一的力量关系，你不站在我这边，你站到对立面，你是在帮我呢，还是在害我？以前被抓都是我法理不清，没有做好，今后我会理智的去做事，我不会硬来，我会保证自己安全，你放心好了。再说你帮我也帮了你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帮了你自己，多好的事儿，何乐而不为？退一步，你觉得我讲的东西有些你不能认同，你可以走开，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对我丈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后他真的走开了。再以后，他经常听别人说我的事，他就对来人说，你说不过他呀，只我能说。前面提到我丈夫的舅舅，之前他家请客，席间提到法轮功，他的女婿有30岁，态度很恶劣，口出狂言，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后来开货车住店的时候被人杀了，钱也丢了，车也没了，人财两空。丈夫的舅舅本人也不明白真相，身体很不好，几次半夜里差点要了命。我特意去给他讲真相，他很认真，我把这个厉害的因果关系讲出来，我看到他眼里掠过一丝惊恐，从此他对大法转变了态度，经常到我家拿资料和大法书看，身体越来越好，还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经常把真相资料拿到厂里，让很多众生明白了真相，他也积下了大福分。有一次我到车铺去修车，与那几个人讲过真相，做了三退后，车铺老板娘回来了，我又和她讲，开始她不在意也不退，我设身处地地站在她的角度说，不但自己要明白，还要告诉孩子，孩子上学忙，很难有机会了解真相，而且学校还在毒害他们，你看现在的灾难很重，将来还有更重的灾难，法轮功是佛法，就是为救大家来的，咱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好，有什么事儿宁可自己有，也别叫孩子摊上。这时他开始认真听了，他知道我真心为他好，可他还是不相信法轮功能救命，说灾难跟自己没关系。于是我又讲了大法红传的盛况，中共谣言迫害的结果，预言，还有藏字石。最后我说，退一步，咱们生活中难免有很难摆脱的麻烦，
记住法轮大法好，能帮你化解。三退是顺天意而行，只是心里不承认就行了。他听我说的有道理，终于三退了。一次在路边遇见一个内蒙古人在乘凉，我过去给他讲真相，我这样说他就那样说，但是都是电视上的那一套。我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有些事儿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但是历史会证明一切，留下来的人会见证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但是谁想知道，必须得走到那一天。他看我说的那么严肃，那么肯定，他冷静下来了。这时我才慢慢的给他讲一些基本真相，他边听边看我给他的真相资料。我知道他有希望了，他的家庭有希望了。我走时他表示了谢意。有一次给一个信佛教的人讲，他以为他信佛生命就有了保障，他不听。我说，我们知道耶稣释迦牟尼是神，我们敬重，我只是说他的法现在救不了人，他们在世的时候人们也不知道他是神也是人，离世以后人们才知道是神。你说你是信佛人是好人，连真善人都不能接受不能认可，好在哪里呢？连明事理的人都赶不上啊，你自我标榜好人有什么用？上天承认吗？善恶有报，灾难来的时候能留下你这样的好人吗？他不吱声了。我接着说，再说你信佛信神的人为什么又向天发誓加入共产党的无神论组织呢？你不自相矛盾吗？他战天斗地讲暴力杀人无数，现在又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你不该退出来吗？你知不知道西方信耶稣的人跪着为法轮功请愿，不许迫害有信仰的人，你们连真相都不敢去了解。我的话有点不留情面，但是语气很委婉。他知道我真心为他好，终于明白了，做了三退，拿了资料。对那种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不太理智的人，我就鼓励他们，使他们有正念有正义感。我有一个表哥就是这样，我说法轮功很快就正过来了，正义很快就将战胜邪恶，那时人们的态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那是亿万年传颂的事，那时候人们会永远传颂今天的事，你的外孙们会天天追着你问，老爷老爷那时怎么样，你讲讲你讲讲你在干什么。他说，问你就行了。我告诉他，只能问你，没有机会问我了，那时的你就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打趣地说，你告诉他们说我堂堂七尺男儿没有帮小女子尽说风凉话了，他们会笑话你的，会瞧不起的，你应该很自豪地说我也帮了他们。从那以后他真的再没有说怪话，而且很有正义感，很支持我讲真相救人。有时也遇见什么也不听的，我也会把善留给他，给他一个好印象，为他以后明真相打基础。我讲真相注重打开人的心结，要是说不明白我就回家想，师父很快给我智慧。当然修炼人的心态最重要，我还有许多人心障碍着救人，我会继续努力学好法，加强正念，更加理智，更加成熟，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首先请听四川大法弟子明镜的文章，正念讲真相，用心救众生。每个大法弟子都清楚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而我自己三件事做得怎么样心里很清楚，在讲真相方面的障碍长时间没能够突破。每当看到同修正念用心的讲真相，救人的事做的是扎扎实实，心里除了感慨敬重同修救人的如意之举之外，就是愧疚。其实所有的阻碍都是因为怕心生出的各种观念所致。所以当我第一次跟陌生人讲真相，并给其办成了三退，觉得面对面讲真相的障碍有了一点点突破的时候，内心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回顾过去，自己在讲真相救人方面错过浪费了许多机会和时间。有一次与同修在街边短暂交流的时候，有两位路人向我问路，同修立刻提醒我去给他们讲真相，可我内心有种很不愿意的念头压着，在同修的催促下，碍于颜面，很勉强的向那两人跟了上去。当走到两人跟前时，还是未能开口向他们讲真相。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类似事情遇到许多，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与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中的人相遇，他们中多数人都没能够听到我给他们讲真相，因为有些观念罩着，一是怕熟人知道我在讲真相，或觉得对熟人讲真相还有机会和时间，二是面对不熟的人不知如何开口，觉得不了解对方背景而插不上讲真相话题，三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些间接讲真相的事，也是在讲真相。所以长期以来面对面讲真相都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对熟人较少的讲真相，对不熟的人没能够讲真相，白白浪费多年时光。第一次与陌生人讲真相，一晃到了2010年春，因公外出到其他城市，空闲时间比较多，因此较多的阅读了明慧周刊，其中几例同修非常用心的讲真相的事例对我触动很大，发现自己每当该讲真相的时候就是开不了口，感觉有种阻碍的东西没能突破，其实就是对面对面讲真相的正念不足，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去实践突破它。有了这一念之后，就随时准备着与人面对面讲真相。一次在乘坐三轮车时，先与车主聊了几句家常话，然后鼓足勇气问他听说过退党保平安的事情没有，接着就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给他讲起三退真相。在短短的十来分钟，基本上把为什么要三退的真相讲到位，并给其退了队。随后又利用三五分钟时间与车主同路的另一个三轮车主讲了三退真相，对方随即也同意三退。这之前只是想试着讲讲看，没曾想一讲他们就三退了，这使我大受鼓舞，内心抑制不住的兴奋直往外蹦，觉得自己多年来没能清除的障碍终于有了一点点突破。从这以后，脑袋里随时都装着讲真相的念头，无论结果如何，有机会就要讲真相。讲的过程中，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大多数听了真相的人都办了三退。用电话讲真相。一次公差期间，正逢513大法日，想在这个时候也做点该做的事，于是就随机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其中有个电话老也不挂机，一直听了半个多小时，数个电话录音节目几乎播送完了。这时想起同修这方面的心得交流，也想在电话里给对方直接讲真相。当准备再拨电话时，心态有些不稳，心里抑制不住的咚咚直跳。这时稍微稳了一下心，向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看着呢，一定能行。就这一念又拨通了对方电话，几声问好后对方有了回应，于是就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 是退党还是退团，或者是退队呢？您贵姓呢？对方说，我姓周，只带了红领巾。我说，我给您起个化名叫周某，帮您把少先队退了吧。他回答说，好啊。这个真相电话的结果对我鼓舞很大，增强了拨打真相电话的信心。从这以后就经常用电话直接讲真相，也有的是在工作上相遇的，因在当面讲三退没给讲明白的人，就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之后再给他们播送录音电话或发真相信息。对不能够再见到的人，就在电话里直接给对方再讲真相，对还能够见到的人，再给他们播送录音电话或发真相信息之后，就继续给对方当面讲真相。这种电话讲与当面讲和连续跟进的组合方式比较有效。一次给一个刚毕业参加工作的人讲真相，他提出许多天文地理、国内国外和自焚伟案等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但一说到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时，他就接受不了。但我没有放弃，当天就给他播送录音真相电话，发真相信息。之后他在见到我时非常兴奋地向我讲述道，我收到个本市电话，听了40多分钟后又收到数条手机短信，法轮功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这个电话让我开了眼界。我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是真实的，你能听到真相，你真是很幸运。之后不久，他连声道谢地主动请我给他办理退团声明。拨打电话讲真相办成三退的事例虽然不多，但由于自己不欢喜不气馁的心性状态，使60%以上接听真相电话的人愿意听真相电话。之前由于怕心和做事心，几乎只有10%的人能勉强的听真相电话，更没有在电话里办成三退的。用手提电脑讲真相，由于自己工作需要，随身带着手提电脑，工作中随时与人相遇，只要有恰当的机会就播放退党保平安、九评、新唐人电视台节目、风雨天地行等真相视频给他们看，然后再让他们看大纪元退党保平安网页。这种讲真相方式很有效，不用费太多口舌就会清除邪党对众生的洗脑毒害。看了真相视频和退党网页的人几乎都办了三退。由于自己也能够面对面讲真相了，生出了欢喜心，因此有半个多月时间在讲三退真相中一个也没讲成，打真相电话几乎摘机便挂机，没人往下听，也知道自己这种状态不对头，被干扰了。但是我没有泄气，一是多静心学法，二是不去想结果，只管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一次我用手提电脑给一个刚见面的年轻人播放真相视频节目，他刚看了2-3分钟退党视频广告，就表情严肃地问道，我戴了红领巾，那也要退出吗？我说，那是一定的，不退出邪党组织你将来怎么办呢？他说，那帮我退了吧，并且要亲眼看到我在退党网页上给他发了退队声明才放心离开。还有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个在工作中很熟悉的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会背诵梅花诗等许多古诗词，同时也受邪党洗脑毒害很深，曾费了较多时间给他讲了几次真相，说到中共邪党如何邪教、如何流氓、如何暴政等等时，他都赞成。最后说到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时，就是不愿退出中共团队组织。最后一次他又主动地约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何为修炼、三退等真相。这次我吸取了用电脑视频讲真相的经验，做了充分准备，事先把梅花诗、风雨天地行、酒瓶、退党广告片等视频文件装在手提电脑里，然后再将退党网页登上。到了他住处后，首先讲大法真相和自己修炼大法受益的体会，接着让他看完电脑里的真相视频，又让他看退党网页。这时我再次问他退团队的事情时，他表情严肃地思索片刻后起身答道，退了好，那就退了吧。这是我讲三退真相中遇到的用心用时最多的一例。这件事情使我认识到， 许多时候没能把身边的熟人救了，是因为没有用心去讲。自己在讲真相救世人方面做得怎么样，自己最清楚。以上讲真相事例，是自己在整个十年来很少讲真相中的这么几例，太不足挂齿，与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相差甚远，只是想从正面把仅有的一点点讲真相的事情写出，与同修交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兰花的文章，用智慧去搜救可救度的众生。凡是经常讲真相的同修都知道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的难度，有时对方不接受真相，不能被救度，使你心酸的掉泪。但是救度众生是师父要我们做的，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么难度再大我们也要去做。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来助施正法的，用智慧与慈悲去做。每次出门我都要身带真相光盘，前两天我又要去远郊，出发时在汽车站上，我看到等车的人中有学生，便上前凑近乎，你是初中生还是小学生？几年级了？快放假了吧？你喜欢什么？考得怎么样？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盘送给你，不要影响考试，一定要等考完了再看。他们都觉得我是真心为他们好，都能愉快地接受。就这样我发了一张，又去另一个学生面前凑近乎，用类似的话打动对方的心。他们都觉得我是既关心他们的学习，又关心他们的成长的一位好人。上车前没多长时间，很轻松地发了四盘。上车后，车上的人很多，不可能有座位，售票员冲着我喊，往里挤，往里挤。于是人们给我挤让出一条通道，一位淡妆的女士马上给我让座，我很客气地谢过之后落座，关心地问对方到哪儿下车，说，今天人这么多，你又那么远，还给我让座，快把包放在我身上吧。她当然不会。我又说，你是去上班，做什么的？累不累？总之我时不时的要和他说说话，这样和他的心距离就会越来越近。在他快下车时拿出光盘说，送你一个好礼物吧。他不肯要，原因是他不会随便拿人家东西。我说，你看今天车上人这么多，你的路又远，能给我让座，你这么好的心眼，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很舒服，我从内心感谢你对我的照顾，这又不是大的物品，你还不能收下吗？你收下之后，我的心就像你给我让座那样感到欣慰。女士很高兴收下了，离开我还招手。下一站上来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有女儿照顾上了车，在我附近落座了。我表示很关心同情，与他女儿说话，知道他们是去医院，进而又知道家庭中的情况。了解了这位女儿是很孝敬老人的，于是我和她有很多共同语言，不一会儿就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光盘，并表示非常感谢。这期间在我前面垂直面坐着一位怀孕六七个月的年轻妇女，时不时听我们谈话，但一直在玩电脑。我也关心地说，为了胎儿少玩这些游戏，看来你这个快当妈妈的人还很爱玩，来送你一张国外华人精英演的节目的光盘，回家好好看看，让你的胎儿也随着你一样进入那美妙的场面。他当时就想看，我说不行，一定要回家看。他高兴地收起来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一直脸侧向外面，但我所有的谈话和举止她全看见了。这时转过脸来说，什么盘呀，这么发你多亏呀，一分钱也不要。我顺水推舟地说，什么盘，看看就知道了，你也来一盘，有什么亏的，送你，你要了，看了高兴了，我心里高兴，我就不亏。说话间对方也接受了，不一会儿他也下车了，上来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我老早就招呼他到我身边来坐，那妈妈也说，奶奶叫呢，那儿有个座。小男孩快速过来，我一把把他抱到座上，他特别高兴，又与他们母子聊天。过了一会儿，我前边有一个座位， 我就把我的座位让给那年轻女士，并随手送一光盘。我可喜欢这小男孩了，没有多说别的，他一边收盘一边说，快谢谢奶奶，快下车了。我走到门口对售票员说，你们真辛苦，我坐了好几次你们的车了。那售票员一听我是老熟人，就自然地笑了，笑里含着接受我的理解和欣慰。于是我拿出两个光盘送给你和司机，他高兴地说，谢谢谢谢。那举动和声音里边含着世上还有你这么理解我们的人。我经常在快下车时向售票员和司机说类似的话，又让你们为我服务了，我又坐上你们的车了，你们多次为我服务了，我可没少坐你们的车，这个小礼物收下吧。记得第一次给司机送光盘时，犹豫怕心，话没说完就跳下车，那司机也没听明白，直喊，老太太，这是你的，快来拿。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但心里很难受，没做好，向内找，你怕什么呢？师父就在你身边呵护着你，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你只不过动动腿，动动嘴，就这样，那是神的状态吗？救人的事是最伟大的事，师父和众神都给以保护，邪恶都不会靠近我。从此我正念正行的发光盘可顺手了，今天带了14张光盘到同修家之前都顺利的发出去了。在离开同修家时，他说，我这里有5本大挂历，一直送不出去。我说，都6月份了，还留着给我吧，这么好的挂历我们都不曾留下。在汽车站等车时，我听见那些纳鞋底的老太太说，我这个花样不太好，想找个更吉祥的样品。我一直在听他们聊天，车来了，我把一本大挂历卷了卷送给他说，这本挂历送得有点晚，可是那上面有吉祥娃娃莲花，你一定特别喜欢。旁边的人看我送这么好挂历，都替他高兴，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那老太太高兴的也不知说什么了，只是张着嘴。我上车后她才站起来，汽车开了，我听不见她说些什么。在我座位前面有一位抱2岁小女孩的女人，我问她哪儿下车，她说前面。于是我又拿出一本带吉祥娃娃的大挂历展示给她，你看这上面的吉祥娃娃多好看，送给你小孙女儿。她一听，哎呦真好，快谢谢奶奶，谢谢奶奶。下了车直向我致谢，车上人多了起来，上来一对中年男女，那女人坐在我里边睡觉，男人在我另一边站着，我和他简单的说了几句话，提前一站让他坐在我这儿。他说，我比您年轻。我说，我这里有一本大挂历，是国外华人画的，很难得，尤其那画里面的内涵远不是能用经济价值能衡量得了的。我用皮筋把卷着的挂历送给他，他高兴地直点头说，谢谢谢谢。下车前我走到售票员跟前，真高兴这次进山又坐上你们的车了。他也真像遇见老朋友一样开怀笑谈。我说，你们指司机是一家吗？他说不是，因为这路车都是家庭私人开的小车，去年末才改为大车，由汽车公司承包。我说，开小车时我就坐过你们的车，来送给你们俩人一人一份礼物。随手把塑料提袋里2份大挂历送给他，他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此次出行14张光盘5张大挂历都顺利地发给有缘人。每次做这件事都是在去同修处的路上，由于本身这件事和我的出发点都是最正的，所以师父和众神都在帮忙，我也很少想我发个正念吧，我都用不着特意去想，因为时时刻刻都是正念，所以这件事只是去用智慧做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只有怎么去圆融好师父的法，在具体事情上怎么想办法做好的义务，这是我们的使命，而没有任何理由逃避偷懒耍滑。对师父的法，我们无条件的去配合，去圆融，去助师，去完成我们的使前誓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
谈劝三退不应忽视的几个问题。在我们讲清大法真相和劝三退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应忽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规劝之初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三退是没有风险的，既不用向邪党组织去退，也可以不用真名实姓。如果不提前让他们知道这一点，也许就会产生抵触情绪，有个别人听我劝三退还没听完就扭头走了，说不定就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单位的领导在质问我的时候就说过，你劝别人退党，你自己怎么不退之类的话。很明显他并不知道怎么个退法，造成他的困惑。就是我在当初听到其他同修说起退党的事的时候，也以为是要向邪党组织去退呢。二是要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三退必须本人同意才可以。我在劝三退的时候时常会忘记这一点，那他们能不能私下里替家人包办代替呢？很可能的。前几天讲真相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明白了真相后表示一定按我说的去做，但当我嘱咐他一定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他却说我不跟他们说。由此我才想到，说不定他真的就打算自己代替家人去做了。三是要让他们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了，而且很多人都在退，这种从众的心理和行为会有助于打消众生的顾虑，有助于真相的传播。我最近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城市旅游时，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中得知，他们只是看到过纸币上的一些内容，却从没听别人说过这事，也不太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说可能你们这里消息比较闭塞吧，我们那里很多人都知道是咋回事了，很多人都退了，抓紧告诉亲朋好友吧。我觉得对那些还不知道大法真相的人们，都应该让他们知道大法弘传和众多众生觉醒的事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安装推广新唐人的个人经验。在实际面对面推广新唐人卫星安装过程中，总结了与百姓沟通的方法，也算是经验吧，和大家交流。我主要针对农村去推广，在做广告的同时，通过传单面对面传递具体价格表，与老百姓直接面谈。据我了解，广电公安经常骚扰百姓的地区，人们就很害怕安装天线接收新唐人等境外的卫星节目。但是有的地区环境就不一样，老百姓大胆安装天线。很多老百姓说，我自己花的钱安装了卫星天线，谁给砸了跟他没完。在向用户介绍的时候，他们一般都问，要是查怎么办？国家不让安装啊，安装是违法的，要被罚款。针对老百姓的此种思维，和据我对本地的广播有线违法侵犯百姓权利和利益的了解，我寻找了许多相关突破点，及时给他们解释，效果很好。一，首先告诉百姓，我们接收的卫星节目都是免费的卫星信号，人家电视台和卫星公司就是允许我们不花钱看卫星电视节目，包括中国大陆发射的好几颗卫星，虽然成天播放洗脑的节目，但是目的也是免费给百姓看的，所以说不花钱看卫星节目是合理合法，也并没有做坏事。二，卫星大锅和接收器材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已经取消了销售的许可证制度，生产和销售都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违法的问题。三，生产和销售都合法，广电局和公安为什么又要查呢？只因为有线电视费收不上来了，安装卫星的不安装有线了，没钱了，坏人们就来折腾老百姓，欺负我们老百姓不懂法呀。四，宪法和通信法明确规定，公民有收看收听的权利，而广播局的借口是违反了十几年前的广播电视管理规定。你要知道，规定不是法律，任何规定跟宪法抵触的都是无效的，所以广电公安没收天线罚款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什么住宾馆的外国人可以看，我们就不能看？难道中国人低人一等吗？六，自己花钱购买的天线就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任何损坏天线的行为都是侵犯私人物品的犯罪行为，都可以到法院去告的。七，安装的用户可以拒绝给政府人员开门，如果私闯民宅都是违法的，必须出具各种执法证件和手续，你们可以记录下他们的警号或者工作证件号以备上诉用。八，从经济领域上讲，广电有限拆除卫星天线安装闭路电视的行为已经属于严重的商业垄断行为，大陆有反垄断法，收看免费不加密的大锅节目应该理直气壮。九，我曾举一个例子，此例子是真实的。2007年，本地山区农村一户农民安装卫星天线，被广播局、公安局、文化稽查，工商四部门所谓的执法行动中砸毁大锅，并罚款5000元。此农民立即上交罚款，随后聘请律师，到省城直接起诉本地的四个部门。最后，律师根据法律战胜了广播局的所谓管理规定，广播局和公安局、工商局、文化稽查赔偿此农民20000元，请大家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实际的操作中，针对百姓的心态，选择性的回答会解开他们的恐惧或迷茫的心结。都说我们以前不懂法律呀，现在知道了，胆子也大了。但是大陆百姓一般不愿出头露面得罪广播局的人，针对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我会告诉他，我们可以用网照上尽量避免跟他们矛盾。当民众都知道安装天线是合法的行为以后，必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大陆人民安装天线接收新唐人的。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众生罪业独自消，天上人。